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乐在家庭这个环节里，很感恩的是我苏琪呢再次的邀请到婚姻辅导专家邱博士。上一堂课呢他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过化夫为正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在夫妻关系上面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呢，有任何的苦读埋怨的时候呢，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化夫为正。邱博士你好吗？
你好。
嗯，今天呢我们再想请教你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教导我们您所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祝福，这个祝福是多么的宝贵。
其实祝福是中东民族的一种古老的传统跟风俗。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特别旧约新约里面也一再出现，就是是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宗教里面一个每天习惯的一个人与人中间的表达，一个对对方的肯定称赞然后欣赏的一个一个风俗吧。
是，所以这个祝福其实是一种习惯呢，对他们来说
是他们文化里面的一部分。
那
别忘了，就是犹太人他们是因着他们的先祖跟耶和华神的这一个紧密的关系里面而体会神启示给他，
是
看见神本身就是一个祝福的神，他乐于把福气给人。那因此他也把这个特点要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传承下来，然后一直在他们的民族，在他们的婚姻家庭两代之间，还有人与人的交流中间，或者上下等等，这些不断的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
是，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从圣经里面应该看到这个这一方面的教导吧。
如果从旧约圣经来看，这个祝福其实有好几方面的意思。
是，
第一个是当你为一个人祝福的时候，路加福音二章22-23节那里有特别提到，是把这个人分别为圣献给神。那是一个其中一个最高最纯洁的一个祝福。
是
呀，那另外当然祝福的时候，我们也是透过呼求上帝启动神的眷顾。那生命记28章2-6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那边都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去祝福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祝福的人本身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承给别人，他乃是透过祷告，透过这个宣告，然后在那边启动神的眷顾祝福。
就是
这个领受的，
我们呼求神然后启动神的眷顾。
对，
就是祝福。
对，不是我们能够祝福别人，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给人。
是。
那第三点就是把富足幸福能够传递给接受祝福的人。那神是创天造地的神，一切万物都是他的，他有许多在他的预定里面要给人的祝福，是人没有去凭信心去领取，但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族里面的人，他就透过祝福把这个神要给人的带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这个也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方面的教导，是吧？
对，生命记28章3-8节那边。
是。
那当然另外比如说在人际亲密的关系里面，那祝福也是一个透过祝福来肯定来尊重，然后有一个承诺。
是，
透过祝福，所以我们旧约里面看见，不管君王对百姓或者父母啊、家畜族长啊、先祖这些对他的后裔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祝福，这些都是啊、透过肯定尊重，然后把啊、祝福带给啊、另外啊、
是亲密的人是吗？
对，亲密的关系，然后建立他，肯定他。
哦，是。哇，真的是这个祝福的意义这么丰富、在里面
是
非常感恩。
那当然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角度的话，那祝福包括鼓励，
是
爱，接纳，肯定，
哦，
委身，亲密，关爱，称赞，支持，尊重，所以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了。很多人基本心理的情绪的需要，
最需要的，
对，这些都在那里了。所以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他不懂得，原来他在地位上面，这个是在新约里面，他是啊蒙拣选的畜类，有君尊的祭司。别忘了，祭司最重要的这个身份跟神赋予的权柄是什么？他面对神的时候，是代表人来认罪、感谢、赞美，把荣耀归给神。
是，
当他转身面对人的时候，他是代表神，把神的心意啊、权柄、祝福带给人。所以因此在新约里面，就是啊、我们的身份是跟旧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旧约的时候，我们是要透过祭司或者大祭司才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新约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说了完了完了的时候呢，成了的时候呢，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对，
那里接下来圣经说，从今以后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所以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也是一个蒙恩罪人啊、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但是回转对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神的祭司的位分，把神的祝福、他的心意
带给别人。
对，
哦，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啊。刚才邱博士你刚才说祝福包括了鼓励，包括了爱，包括了接纳，还有肯定，维生，还有关系，关爱，称赞，支持，尊重，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的东西。那这么宝贵的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今天太多的人没有意识到，
是
也不懂得使用，
很可惜的一件。
对，
反而是用咒诅回报咒诅，用啊、这个用报复来宣泄自己心中的委屈，得不到的一些渴望的东西，
常常埋怨，常常会在那里批评啊、心中有苦毒，而不懂得这样的去祝福别人。所以这可能也是邱博士您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所写的，就是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啊。
是，我们蒙召的目的是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不是一个报复别人的人，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那就冤冤相报何时了了，
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对，
是一个恶性循环。
Yeah, 那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你看这些武侠小说，就是整天就是一代报一代这样子传承下去。对呀、是。
哎呀，非常感谢神，今天邱博士在祝福方面给我们这座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和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从现在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也要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是
吗？
是，
在夫妻关系上面这个也可以用得着。
当然用得着啊。我跟淑君师母，比如说他16年的脑瘤。
哦，师母是患了脑瘤16年。
16年呀。那一段日子不容易，但是我们从神面前的领受，
是
也是我们传承，也教导那些参加 夫妇营的夫妻营的那些夫妇，就是我们学会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先彼此祝福。
嗯，
他可以祝福我，
就是，
我也可以祝福他。
就是邱博士，您祝福师母，师母祝福您。
对，对我就，因为我要去上班了，要回来，我就说，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字祝福你，今天你能够充充满满的经历神的爱，他的保守。
嗯，
主，你心中所有的黑暗或者痛苦，神伸手医治。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嗯，是，
啊，然后他回头也祝福我，我们两个是彼此按手祝福。
哦，
按照圣经所摆下的榜样。
哦，是，
所以新约教会里面是好像只有牧者可以在礼拜之后最后举手为会众祝福。
对， 对，
但是如果你回圣经，我们就看那个彼得前书那里，那明明提到我们是一个祝福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然后三章九节那边也提到说，我们蒙召原是为了祝福别人，
对，
所以我们要运用这个，所以他也祝福我，虽然他后期的时候眼睛瞎掉，他没有办法陪我，本来我们是夫妻一起服侍的，
哦，是，
在世界各地这样子跑，
对，
那后来他只能够我出门他就按手在我的头上做亲太，虽然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但是耶稣基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祝福你，你满满的经历耶稣陪伴着你前面今天一天的路，他眼目看顾你，他伸手保护你，他医治你，他坚固你，我奉圣灵的权柄能力斥责那恶者远远的离开你，
是
保守你的心，心怀意念，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仆人。你想一下，夫妻如果每天早上能够这样子简单的彼此祝福，你一天里面心中充满了神的爱，
对，
还有配偶来的肯定，尊重，接纳，鼓励，
对， 对， 对，
多美的事情，
非常美丽。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一对夫妻都要学，在你们两位的这样的实际生活里面都这样的彼此祝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也要开始学了，明天早上开始就要给周牧师祝福。
对对对，
让周牧师也祝福我，我觉得非常美啊。如果当我们学会多一点的称赞，多一点的祝福别人的时候呢，这个恶者就不敢攻击我们了。
对，没有破口，他想钻进来做搅扰拆毁的工作都没有，因为我们用主的爱来彼此浇灌，彼此保护，肯定
是是。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在新约圣经或者是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不断的祝福我们。邱博士，您在你的书这个文章里面写到，就是圣经的第一次的祝福就是在创世纪，是吗？
对，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嗯，
那里提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对，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接下来神就赐福给他们，
嗯，
那里一开章名义就提到神是赐福他创造的人，第二次提到祝福的时候是神创造世界的工程完毕之后，在第七天他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圣经创世纪那里也提到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神祝福人，祝福他造的 万物，也祝福第七天，要人在其中得安息，
是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安息在主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留心的看圣经的时候呢，这些祝福我们都已经能够看到，但是今天我发现在生活里面我们不会用，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操练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吧。
是，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听见，听见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祝福，听见而去行的人有福了。
对，
所以不是神不听祷告，不是他收回他的爱或者祝福，是人看主的话语，听主的话语，没有听全部，只是选择性的。所以听见还不够，听到还不够，而且要行道。
对，
所以你今天听到这个祝福的圣经的教导，你马上就应该用。
是，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你的配偶不在，没有听到，但是你他一回来晚上睡觉，你就轻轻的按着他的头说：“哎，今天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我爱你，耶稣爱你。”哇，你想这个鼓励，可能他从来没有接收过，他心中不晓得多安慰。不单止夫妻可以如此，做父母也常常可以为孩子
祝福孩子。
对啊。他出门的时候你就祝福他了，
是
求主，不是求，而是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今天一定很开心，不会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神保护你因为他乐于爱你，为你来预备最美好的。
对，
这些都是可以，也让孩子心中满满的载着祝福上学。这个影响是大的。
我相信当这样我们做父母的不单是夫妻之间呢，刚才我们说夫妻之间这样的常常去祝福对方的时候呢，婚姻不会流破口之外，做父母的给儿女这样的祝福的时候，对他的成长也会很健康。
那当然是非常重要。这里如果因为我自己也念心理学教育等等，就从儿童心理成长的理论来看的话，
是
祝福是建立孩子自信和感觉被爱的基础。懂得从小天天为孩子祝福的父母是孩子的无价之宝，也是孩子一生幸福满足的根基。
是，
但是你看很多做父母拼命为孩子赚钱，让他将来有好房子，有好车子等等的，却忘你根本不用花一分钱，就是向神，从神领受福气来祝福你的孩子，这些用钱都买不到的。
对，
因为孩子要的是这个从心灵里面的那一种的满足被爱的感觉，那有什么比祝福更美呢？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价值观要改变。我们中国人呢就不善于表达，当表达的时候也不会称赞，也不会鼓励。那今天邱博士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教导，就是说当我们去祝福孩子的时候，他就能够建立他的自信心，
是，
而且他会在爱中成长，就会很健康。
对，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先从我们这一批蒙恩的基督徒开始，
对，
就是能够突破文化的捆绑。
嗯，
我们文化里面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对，
就用责骂、鞭策、要求，然后管教、打骂，这个不单指你不能够帮你的孩子成龙成凤，反而变成成虫，这个就是软巴巴的，没有自信。
对，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做父母的要懂得祝福肯定多欣赏多鼓励。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金石堂，这个的、
哦、是
这个最畅销的这个作者林清玄先生。
哦，是是。
Yeah, 你大概也看过，如果在我那本
书
里面。
对, yeah, 对。
那就是那个爸爸懂得化腐为正，也正面鼓励，因为他记得他自己小的时候一年级回家第一次拿了成绩单，看见自己国文的成绩不及格。
哦、
唯一一门是红色的，所以拿了成绩单来到爸爸面前，头垂的低低的，心里自己觉得难过，也相信爸爸一定追究或者骂的。结果没有， 这个爸爸就看了成绩单，然后看见他这个孩子这个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拿成绩单回来，那么难过，那么沮丧，所以他就用手拍着他的头说，孩子没关系，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是不是这一门啊国文的分数啊，如果你每一门都100分的话，下一次还有进步的机会吗？没关系，爸爸爱你。哇、哦、你看一下，这个跟传统父母这个怎么对待，
完全不一样。是是是，
所以后来他能够成为一级的这个作家
嗯，
这其实就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根，爱的根源已经埋下去了。
对对，
他知道我被肯定，爸爸爱我，接纳我。所以其实他爸爸，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他爸爸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林先生是不是、但是有的人虽然没有碰到主，却是冥冥中他体会了属灵的原则，
对，
他懂得去用，就有人得到祝福。
对，
那何况我们这一群基督徒的父母亲，
嗯，
更加这个保障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祝福我们不会去拿来运用在我们的孩子，我们最亲密的这个家庭人伦的关系，是何等的可惜。
对对，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一般的父母亲看到孩子的成绩不好、不及格，第一句话就会说：“你怎么考成这个样子？”然后呢，就会指责批评。我记得最近我听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他这位妈妈是年轻的妈妈，她刚刚生了第二个宝宝，大概只有2个月，而老大呢1岁多一点，那老大就一直黏着妈妈，不想跟妈妈分开，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她心里面就很大的挣扎，因为又要照顾这个老二小的、那这个姐妹的妈妈就说，你用打的方法叫他不要在你身边。我一听，我说这怎么可以、通常我们做父母的，
一岁多嘛，
啊，对呀、1岁多的孩子，你用打的方法的话，你只是给他带来一些伤害。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的啊、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做父母的。我们不单是夫妻之间要祝福，也要祝福我们的孩子，去肯定我们的孩子，这才最重要。我想这个祝福也应该用在人跟人之间的
一样
关系上。
是，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服事里面啊、我们全球这个今年大概有280多个营会吧。
是，
那我们在那些带领营会里面，我们都鼓励不单只夫妻祝福，就是同工啊，这个其他的夫妇跟夫妇之间都可以彼此祝福，口出恩言，
对，
不要说这个咒诅的话，建造别人，为别人的好处，那这是基督的生命嘛。
对，邱博士，你写的这篇文章里面，你说祝福是人际关系同心合意的强力胶啊、就是能够把人跟人都联系在一起哈。
是，
不管是家人、同工，或者是人跟神的关系，透过彼此持续不断、经常的这样的祝福，互相的尊重，就能够建立一个维生合一的关系。
是，
今天教会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最大的需要就是这个祝福，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这个祝福的功课吧。在祝福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呢、刚才邱博士你教导我们，就是说夫妻之间要祝福，祝福的时候是不是要面对面这样的去祝福呢，还是怎么样？
你背对背，你试一下怎么祝福。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自然，但圣经里面也有例子了。创世纪48章，8到20节那边，雅各怎么祝福他的孩子？这里特别提到那一段圣经记载以法莲跟马拿西的，他留下了一个祝福的基本范例。
是。
第9节那边是提到说，到我跟前。那明显的是面对面嘛，
对，
对不对？
对，
一定要靠近嘛，不然一个在天边，一个在眼前，那这个你没有办法。所以，到我跟前是面对面， 啊，这个专注的眼对眼，身体靠近，近距离的接触。
嗯，
然后他们的风俗第十节那里提到彼此亲嘴，那这个父亲跟孩子嘛，
对，
那对于夫妻那更是没有问题嘛。
对，
那当然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不。这个觉得不恰当就不一定要亲嘴了，这个就看我们对一个自然亲密的表达爱的一个行为，然后彼此拥抱。那我特别觉得夫妻啊，父母跟孩子这些
一定要多一点的拥抱。
对，那同性也是一样啊，
是，
对不对？姐妹也可以啊，姐妹比较容易，弟兄水牛呢就比较难。这个是基本男女有分别的。
是是，
所以他这里说的到我跟前，然后彼此亲嘴，彼此拥抱，然后第十四节伸出右手，那个祝福别人的人，右手代表能力权柄，是传递祝福的有力的一个媒介，
一个途径哈。
哎呀，
是。
然后是按头祝福，十四节。
哦、
OK，
是
祝福是从天上神的宝座上流射倾倒下来的。诗篇133篇那里说：“弟兄和睦同居，啊，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对，
就像神的祝福，好比贵重的油，先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往下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所以按手是在头，不是肩膀，不是按手，也不是按在对方的大腿上来祝福，
是
表达是从上而来的。
哦，
那这个你的手也代表一个权柄，
是
神，你代表神在那边来做祝福的工作，
就是用右手，然后呢祝福，用祝福就是按手在头上。
对，
从这段经文，
这个是例子。
对对，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已经看到这宝贵的教导。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之后呢，不单单是听，像邱博士所说的，要行出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不太
会不习惯，这个能够明白。
嗯，
没关系，就是你定义要如此做，你会。当对方被你摸到的时候，那种的感觉胜过千言万语，他真的感觉到你爱他，你肯定他，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嗯，好，真的是求神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连接于基督，从神那里得力量，能够做到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谢谢邱博士您的教导，谢谢。
谢谢。